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
耶！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欢迎欢迎参加我们牧者抱抱团周一的啦啦队，一起为其他牧者打气。我们仍然是夏季的主题，善用理性，慎思明辨。今天和你一起善用理性慎思明辨的有乐意，
也有周清风，
还有小光。
嗯，小风乐还是和你一起啊，赶紧来听听我们听友的留言。亚比该只是讲了一句很短的句子，但我觉得哎呀，非常有共鸣。准备讲到如同怀孕生孩子。
是啊，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就说到说像孵蛋一样的这个过程、
啊、对对对、
啊、这就是一个孕育生命的过程，需要时间呐、啊
嗯，
需要耐心啊，需要你好好的照顾啊、嗯、才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
所以我说亚比该传道哈、啊，我们一起来努力孵蛋。还有是劝慰子，他就说属灵的知识需要用理智来分辨，所以理性挺好的，但是他就说他这个人的感性的成分很多，不过他的意志是很坚定的，他认定了一件事情呢就会理性胜过感性，一定要把它做完贯彻始终。然后他又说听开心团契最后都是有一句金句啊，那感恩传道就是说准备讲到的过程就像准备孵蛋，然后周老师说有理说得清，然后后面那一句听不到啊，周老师，
那就是有理说得清，但是后面那一句说不清了啊，那我必须要好好说一遍。
嗯，
后面那一句呢是小羊不生病
啊，就是没有病。
嗯，
他就听得好像什么小羊读圣经啊。
哦
对
那也不错，
小羊不生病很好。还有他有谈到我的还有师母的，总的来说他都是表扬我们。嗯，谢谢我们的那些智慧言语，哇，我们真的要求圣灵多多帮助我们了，周老师、
都是从神而来的。
嗯，那今天的主角呢仍然是瑞斯老师，之前他就跟我们谈过他信主之后的奇妙经历，也谈过理性思考和念神学怎样开拓他的思维。今天就听听他怎样在牧养服事当中运用理性和知识。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
牧者大队。
嗨，各位牧者听友们，静一又来了。上一次我和你们分享了瑞斯老师如何用理性去安置生命，听完之后是不是意犹未尽，在心里喊着然后呢然后呢。这不静一又来了，带着从瑞斯老师那儿挖到的宝贝继续跟你们聊。您心里有没有藏过这样一个疑惑？信主之后，我过去所学的专业、积累的世俗知识，还有属灵价值吗？是不是要彻底丢弃，才算纯粹、专心地跟随主？原来，瑞斯老师曾经也深深地被这个问题困扰过。 他原本是研究民间宗教的，那是他的老本行。
那以前我喜欢这些，所以我就研究这些。信主之后呢，我就要问神，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家里，他到底还有没有用。
后来神的呼召临到他，让他出来读神学当传道人。他当时觉得神的回应大概就是
没用了，
你出来服侍我，跟随我就行。就像门徒把渔网一扔，跟着主就走了。但是几年之后转折来了。
但是我做了传道人之后六七年呢，突然发现也许我会错意了。这个经历是真实的，但是我的理性的理解是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后来发现神的意思应该是
你来服侍我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因为当年研究民间宗教的那些专业知识在服侍里非常有用。这么说吧，他特别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生活的人受到怎样的塑造。人们信主之后不是带着一张白纸进入教会的，他们带着自己的背景、习惯、思维模式。弟兄姊妹的基督信仰可能有民间宗教的痕迹，但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比如说，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非常求灵验，刻意注重趋利避害，信了神就什么好的都给我。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留在生命里，有时候就表现在了和主的关系里。瑞斯老师因为研究过这些，所以一眼就能看穿。这样一来，他的讲道就特别有方向，有靶子也有靶心，靠着圣灵去帮助人重整生命。而且他还发现，民间宗教的叙事里最核心的就是家的叙事，让人信教就像回家的感觉，所以抓住这一点也让他传福音的时候更加精准。他特别知道最能打动同胞内心的是什么，能触碰到他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是什么。这些精准识别正是来自于瑞斯老师以前的专业积累呀。所以上帝给我们的都不是突然的，
上帝给你的在神的国中呢都不是突然的，都有用的，都可以借着它来服侍神服侍人的。不要隔裂你信仰和你原来的生活当中的学识啊、专业啊，都不要轻易的隔裂。我往往就是出于我自身的这个经验呢，而发现呢弟兄姊妹他们所学都不能够轻易的丢弃吧。
但紧接着瑞斯老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原来的东西不能全都照搬进来，而是要透过我们立足于信仰去重整、去分辨。这个过程有两个层面的更新。一，是我这个人要更新，要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二，我的知识也要得更新，在主里面要成为合乎主用的知识，这两者缺一不可。聊完了瑞斯老师信主后如何更新从前的专业知识为主所用，很多听友肯定和我一样好奇，那么他的理性思考在真实的教会决策中是怎么落地的呢？瑞斯老师把做决定的过程总结成三个词：讲述、聆听、思考。而当中每个环节都要用到理性思考。讲述就是用理性梳理思路，清晰有条理地分享看法。如果没有理性框架，表达就会杂乱无章、颠三倒四，根本没法有效沟通。聆听是靠理性准确理解别人的心意，避免误解和偏差。 最后的思考也是理性做工，收集资料，对比环境，对照圣经，贴合羊群的需要。就像记者在碎片化的信息里理清关联，找出中心，也像刑警在很多资讯当中找出关联性，找出真相。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理性。那理性的占比有多重呢？瑞斯老师觉得理性占80%到85%吧。哇，你听到这么高的比例，可千万别误会，不要觉得瑞斯老师只重理性忽略祷告。恰恰相反，他其实把灵性带领和理性做工配合得特别好。
在这个理性思考的讲述、聆听和思考的循环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要有个祷告的心，寻求上面的引领和带领，同时有信心，就是说神一定带领我们。
你看，祷告和理性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吧？瑞斯老师也靠着这份理性的素质，在教会培养健康的鼓励独立思考的氛围。作为学者，长期的学术训练让他深知，学术研究本就允许质疑，允许自己的研究被别人推翻，这是一个自然正常的现象。这份胸怀也被他带入到牧养当中。他从不搞一言堂，不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无误，反而常常提醒大家，
我所得的结论只是我一家之言，可以随时经历检验并且被人推翻的可能性是一直都存在的。
这样的特质塑造他始终温和包容的牧养风格，不设立威权，不压制声音。他不会因为同工或小羊提出疑问，表达不同的意见，就冷落、否定、惩罚对方。他希望在教会营造一个安全、自由、互动的氛围，让大家敢于提问、敢于探讨、敢于表达，哪怕观点听来惊世骇俗，也被容许说出来，一同查验。所以呀，他始终坚持教会的决策应该是群体性的，牧者是服侍者，而不是独断的掌权者。他认为权威文化不容质疑、不敢发声的环境是最大的隐患，教会里人人不敢吭声，就会带来属灵灾难，因为领袖走偏了，也没有人敢提醒他。
看那长老众生徒那清河路，唱歌聚集敬拜，领城被杀的羔羊流血舍命，他配得荣耀权柄智慧丰富能力。
好了，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了。从专业知识的价值，到教会怎样运用理性来做决定，再到教会培养独立思考的氛围，不知道你听完啊，心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大得启发呢？下一次我们还有最后一次分享瑞斯老师的故事，千万不要错过呀。
继续为瑞斯老师打 气啊。其实我访问他很长时间，他总是很多很多的点子让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所以忍不住我们要做四集啊。今天是第三集。那今天瑞斯老师就谈了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是从前的专业在信主之后可以被更新，然后在牧养服侍当中就可以用得到。第二点，他谈到在教会决策当中怎么去运用理性，就是先表达然后聆听然后思考哈，当中都有理性。还有就是刻意的努力在教会培养独立思考的氛围，让同工还有他的小羊能够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哪一点啊，小光师母你是哇一边听一边都会像静一上次说的点头的，真的很共鸣的。
第三点挺有共鸣的，培养独立思考的这个氛围啊，因为我觉得在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家庭中啊，还是后来在学校的教育中啊，就很强调尊重长辈权威，啊，尤其是应试教育中呢，他就又给很多正确答案给我们，让我们答对题，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被填鸭的那种教育，就你只要接受就行了，你不用有自己的想法，你也不要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一些观点去挑战权威。所以从小在这种氛围中长大呢，就好像放弃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训练。那进入教会也是这样，记得上一集有一个听众就说，讲台上讲的我就觉得都是对的，我就都信。好，就我们放弃了自己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呢，在教会中如果说牧者又很敬虔很爱主，那信徒就好像会把他捧得很高，就觉得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是能够慢慢培养大家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也负上责任吧。
是的，我觉得好像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那个人好，所以他说的话都肯定是对的，但其实哪怕那个人很好，灵命很好，也可能说的话有不对的地方，对吧？我们就好像把道德跟一个真理或者真相就连接在一起。那我就在想呢，有一个创意的想法，如果瑞斯老师当了我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他的同工，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因为天天都在上神学课一样。
我还以为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不用管那个唐主任讲什么。
这当然呢，我是还有后话。第一点呢，我觉得我就天天拿一个本子，就抄下他的精彩的语录，就思考他说的东西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应用啊等等。然后如果真的有跟他看法不同，我也会跟他交流，就好像有一个老板，但同时又有一个老师，双老，很好。
有一个老板，但是又可以不管这个老板。
又有一个老师，不是不管，虽然你是我的老板，不用那么敏感，但是呢，我突然想到，可能我要心理准备，就是老师这么喜欢思考，又有牧养的能力，他可能偏重这两点的话，哪怕他想，也未必有时间去处理行政啊、教会的杂物啊。可能我们也不忍心让他被这些杂物来阻碍他去牧养或者思考，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的下面的一个小传道，肯定要帮助一下，多做一些杂物。
你这种想法挺好的，挺好的。
但是其实我很怕这些琐碎事情，但如果他当我的主任牧师，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这些杂物。
我呢就会大胆的向瑞斯老师提一个问题。因为他水平实在是很高嘛。那我想问他一下，在他走这条理性的道路的时候，有没有谁是他的好搭档？首先呢，就是那个水平可以跟他差不多的，而且甚至于有时候可以挑战他的，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伙伴。
我听过一句话，无敌是最寂寞。
就是哪怕他很开放，但是也没有人去挑战他嘛，
因为根本不到那个水平的嘛。真的有空要私下问一问瑞斯老师。
爸爸，我的人生，我的侍奉太需要你的引导了，
让我给你一些锦囊妙计吧。
哇，太感谢了，我先走了。
哎，别跑，还有一个锦囊没有拿。
啊，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理性思考，深度反思。
对，亲爱的牧者，理性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
善用理性，慎思理辨，全人康健。
刚才你们在听片花的时候，我跟清风老师还有小光师母还在聊，就是瑞斯老师是否有跟他同行的能谈得拢的知己，祝愿他真的有这种朋友哈。那听完瑞斯老师的故事呢，我们也来反思自己。就是瑞斯老师也谈到一点，他说从前的专业知识，就是他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认识呢，在他信主之后被更新，然后呢对传福音很有帮助，也让他很明白咱们同胞是怎么想的。那乐意就想到自己，我自己从前的知识和专业的工作有没有被我的信仰更新？我觉得是有的。从前乐意的本科是念社会学，而且也加上我整个人的那个性情吧，求知欲很强，很爱求真，什么事情都想得到真相。但我真的很深刻是《乐伯记》的研读，让我知道人的有限，你求真是没有问题，但真的不是每个事情你都一定会最后知道所有的底蕴。还有就是哪怕有些真相你是可以知道，也未必是马上知道，需要等待，需要努力，需要盼望，而到头来可能真的有些事情是到死都不明白。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改变。从前如果我求不到真，我是不罢休而且非常痛苦的。
哦，那你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乐伯记吗？
我反而有从心理辅导学去解读，就觉得神是用了认知治疗法去改变约伯的认知，改变他那个思想的框架，好像有类似，不敢说的太多，因为神用什么方法都是伟大的嘛。我只是联想到有这个关联。
那也不简单。我呢，我不会用更新这个词，我会用丰富，因为我以前本科是练管理的，当我更多的回归信仰之后呢，我就会觉得特别是西方的管理学呢，他们背后其实有很重的基督教的影响在里面的，特别是基督教里面的人观是影响了他们整套管理学里面的一些理念的，就让我呢更深入的认识我以前自己学过有关管理的这些课题。
基督教就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平等，这个在管理学也很重要，对吧？
对啊，所以对一些人的如何去推动他们呢，激励他们呢，都是从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而不是从高压的那种方法去看的。
啊，而且也着重每个人的恩赐，他的特长都能得到发挥，对吧？
对。
周老师都说对，我就很高兴的师母。那你呢？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学的是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多，思想性的东西
对，
我呢是学很实实在在的，我是学树木植物的。那我后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稣很喜欢举一些跟人们当时生活很接近的一些生命啊、植物啊、耕种啊这些方面的例子。我就觉得我以前学我的专业的时候，我没觉得它可以应用到个人的生命上，我只是去研究那个植物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丰富了我的那个以前的知识，就可以用到人的生命上。有一段经文呢，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跟我的专业不太一样的哈。他就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很多籽粒。当时我就想，我说麦子死了怎么能结出籽粒呢？因为在我们的植物学，那个麦子死了的话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嘛，它不可能结出籽粒。但是我后来仔细想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从这一粒麦子本身来说，它消失了，它变成了一个秧苗，然后秧苗再长大又结出新的籽粒来。其实它不是死了，它是一种转换啊，就从麦子的生命转换成了麦苗，然后再结出果实来。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其实是用一个人们熟悉的一个生活的经验应用到了我们生命的这种成长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学的知识挺有意义的。
那具体怎么应用在你现在的服饰里？
其实就说这种转换吧，一粒麦子死了，结出很多籽粒，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如果说我一直保持那个麦子的那种状态，我就结不出籽粒来，就一直是一个麦粒，对吧？如果我让它允许给它一个转换，比如说加了水啊、空气啊，它就发芽了，长成了一个麦苗，它生命就改变了，它就结出籽粒。
是是是，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我一直保持我自己那个状态，我不允许什么水分啊、阳光进来，那我的生命就一直是那个状态。
所以师母是从生命转化这一块来看这个比喻的。那我呢，我想象啊，我是练文学的。那我怎么看这一段呢？因为人死了就埋在地里嘛。那么所以为什么说麦子死了？因为它埋在地里，就好像人死了这样。这是文学的类比，可能是这样看的。
那看来你从前的知识不光是管理学，还有文学。那无论是文学还是管理学，你怎么应用到现在的服饰啊？我感受到其中一个就是每周我们在开心团契的家具，就运用你的文学的知识，对吧？
哦，是吗？但是你知不知道，通常我最被欣赏的是那一块，就是当我的一些领导啊知道我以前练管理主要是练财务的时候呢，他们很高兴啊，那你就看得懂那些财务的报表，
因为他们看不懂。
因为你知道，很多牧者基本上没有这个类型的训练的，所以他们觉得那些报表是很难理解的。
好像外星文一样，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对广播，对做节目，我从前的训练最管用就是求真。那怎么去求真呢？就是要求数据，要研究一个事情，要调查，还有要多向度的思维。我觉得这些对我创作节目，尤其是新的节目啊，非常重要。这其实跟我从前当翻译也是有关系，因为当翻译如果是一些技术文件的翻译，需要先做一些研究，明白了究竟他讲了什么才能准确的翻译。这种研究精神和多向度的思维对我做节目好像是有点帮助。
所以神呢，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在不同的方向了预备我们今天的服事了。
也预备我们今天三个坐在这里一起播音，对有神的美意。
你是我心中的阳光。
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觉得牧者需要被聆听被接纳，没有被聆听他们会很孤单。我很感谢你们节目，就是让我们牧者有这样子被聆听的机会啊，一个访谈也好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被关注到了这个群体，也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啊。
亲爱的牧者，请来牧者抱抱团，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如果我想拥抱，这会是你给我最勇敢的力量。
给我们亲爱的牧者反思题，从前学到的世上的知识，现在和你的信仰和服事存着怎样的关系呢？非常期待你的回应。今天真的谢谢你啊，和我们彼此拥抱，一起为瑞斯老师打气。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或黑夜，渡阡陌